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咁喺度为你主持嘅咧系子伟同家辉噶。
喺今次嘅节目入边，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第四大点：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一、灌输进化论嘅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同斗争哲学。1968年嘅一个夏天，一个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亦是以三叶松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松上。三叶松是一种生长在6亿年前至2亿几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个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在1844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砂石岩入边，居然有一口钉的一半埋在入边。这口钉虽然已经被腐蚀了，但仍然能够辨别出来。1985年，这块砂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4000万年的历史。这样是哪个在古老的岩层入边留下的钉呢？
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和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0000年左右创造了今日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和这一过程无关。剩低6%的人表示无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另一项由美国培优研究中心在2005年7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亦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好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和中共党文化思维定势相反，这个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刚刚同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
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镇压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很多国人不但自己将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将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 进化论同信仰嘅关系。而家我哋以进化论嘅观念嚟睇宇宙，再亦冇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啦。
马克思又话，达尔文嘅著作非常重要，佢从自然科学嘅角度支持咗人类历史上嘅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嘅观点。恩格斯亦话，进化论系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嘅无产阶级将赢得呢场生存斗争。
人类自从有咗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喺度追寻我系边个，我从边度嚟。咁样一个永恒嘅根本问题，喺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咗中共唯一能够用嚟解释生命起源嘅学说。喺网上做咗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好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入边生物起源同生物进化一章系咁样分析噶。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嘅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的文化同时，将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的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
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加思索地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讲，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哪个不信仰无神论，哪个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象。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二，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地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的。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脆弱的逻辑基础，很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到，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亦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母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生手指脚趾的亦常见，这样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应，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够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予深究，亦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很多人听到这句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
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蝙蝠的翼、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 他们从同一远祖遗传而来，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就好似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
古生物化石亦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猿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三只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颚骨，丁川人的确定是凭三只牙齿和一小块头盖骨，而马背人的确定是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将他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面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就是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
1922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只牙齿，这只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和这只牙齿的主人起了一个名，叫做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象图，仅仅凭着一只牙齿。但1927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只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
那这样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到。有人曾经讲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维稍微难了一点。其实亦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将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入去，这样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到入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好多好多，不但归纳不到入去，而且都在度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仲是循环论证。
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的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
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图书馆。它的作者是19世纪德国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个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率。
其实用重演率证明进化论，亦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些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
1997年，英国科学家理查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他说，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在1997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
咁样为乜嘢海克尔同查尔逊嘅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嘅动物胚胎，比如佢用水生嘅泳鼋代表两栖类，而唔用青蛙，因为泳鼋本身近似鱼，又好似早期鸡嘅胚胎，其眼球系冇色素嘅，但海克尔将佢涂黑，使到鸡嘅胚胎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嘅胚胎图作咗艺术加工，去掉咗人胚胎嘅内脏部分同脚，就成咗一个有尾巴类似鱼嘅胚胎啦。
随住遗传学嘅出现同分子生物学嘅发展，特别系对基因嘅深入研究，重演论喺理论上面临住空前嘅危机。而家公认基因突变系进化嘅原因，既然过去嘅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啦，点解仲重演过去嘅特征呢？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拜拜。